everybody, konnichiwa, konbanwa, 大家好，我是您的不知名主播 Hisa， 隔壁的是
Tololo 山药君 des，
是山药君又回来了，
没错。
于是乎呢，反正呢，废话是一字母呢都会讲同样的，就是大家听到什么七月半的阿比没有。反正呢就是听到什么杂讯啊杂音啊，那就是不知名主播后期没有消好，那也请大家多多见谅。杀手哭今天的主题呢，其实呢这应该也是蛮日常生活的，就是有关于买眼镜，买有框的眼镜跟隐形眼镜吧，
对，
角膜变
色片
也算，那瞳孔放大片也算。这就要讲那个日本跟台湾嘛，那日本呢限制很多，
对，真的好麻烦哦。真是我到日本的时候才发现说台湾买那个变色片真的好方便。我还记得我第一次人生带那个变色片的时候是在我国三的时候，当时是我的朋友他就带变色片，我那时候就很好奇，就说诶你的眼睛颜色好好看，他就说对啊我带变色片耶，然后他就是跟我讲说他去哪边买然后怎样之类的，那因为他有近视嘛，刚好太爱片了他就带了。然后我永远记得就是他当时还教我怎么带，然后还跟我教我怎么学，因为他蛮时髦的，当时就是同学也看他带，然后我也跟着带，之后就是开始就是我们国三这一届人就都有人在买那个变色片来带。
学校不会禁止，学校可以带，
学校可以带，可是颜色不要太夸张都可以。
你说不要那个金像不像，我要那个绿像欧美的那种，
欧美的红色那绿色那种很吸引的。
红色吸血鬼是吧？
对。然后当时就是因为那个同学的关系，所以我也开始就是想戴了。对。然后当时还记得第一次戴的时候，真的是都戴不进去，花了好几个小时。
可是角膜变色片它有度数吗？
有度数啊，就是它跟那个隐形眼镜结合在一起，就是有色的隐形眼镜，对，就放大片了。
那个的话是类似那种电商就可以买到是吧？台湾
对，就是那种那个眼镜行，
眼镜行就有卖，
对，
不是那种什么网络电商，
没有，就眼镜行。
好吧，我可能太隆隆太耳垢了。
然后以前那个我为了是买那种日本款的隐形眼镜，我还记得我高中，然后我还就是特别去那个网络上买，对啊，而且网络上那种是年抛的，然后就是还要等很久。
你说一年？
对，没错，一年那一种。然后还等一个月的时间才拿到那个变色片。
你不觉得戴起来跟一般的那个就是隐形眼镜或一般隐形眼镜感觉不一样？
没有，觉得都一样，然后只是款式不一样。对，因为像有的变色片它其实有分很多种颜色就算，它也有分很多种那种款式，像什么混血款啊，还什么自然款啊。
什么叫混血款？
混血款就是它的颜色是有点像外国人那样子，就是它很多颜色集结在一起那种感觉。
彩色吗？
不是，就是它灰色里面有加一点黄色那种感
觉，就不
是
纯
就渐层的，对，对，就是隐形眼镜还有分很多种款式，对。然后我买的那个我还记得是日本的，就是那种款式，它是外面一圈黑色，然后里面一圈咖啡色，我觉得很自然很好看。
那就是跟瞳孔放大片有点像，
嘿，对，那就很好看。然后重点是它那一款，就是我喜欢的那个日本杂志模特也有戴，当时就是冲着那个日本杂志模特戴那么好看，我就想买那一款，对。
看的感觉就是你那个黑眼珠的部分会比较大。
其实老说你戴那些眼睛都有变大了，
是个视觉效果嘛，因为你的眼睛的那个眼白还，你的眼型还是只有这样，
可是你的那个眼珠会变大，
所以眼珠变大就会感觉上眼睛变大，
对，它变得比较有神。对，以前我还记得我们上课的时候就是女同学爱漂亮嘛，就是都会戴那个隐形镜，然后也会化个妆这样子。
国中，
对，国中有同学这样子，
我这么早，
对，有的同学很爱漂亮，对啊，就是有化妆。
那像我们回来讲说，因为台湾的话好像不太需要特别去看眼科是吧？
台湾不用，完全都不用，你就是直接去那个眼镜行说你是几度的，那你要买这一款，他就直接给你，你就付钱，他就拿走。
你讲的是隐形眼镜吗？如果是镜框的那一种的话，日本跟台湾没有太大限制，主要是隐形眼镜。因为像不知名主播呢跟 Tololo 君其实都是四眼田鸡，那你比较常戴的是隐形眼镜还是戴那种镜框眼镜？
镜框眼镜。
那镜框眼镜你是去哪里配啊？
镜框眼镜的话就是在那种眼镜行配啊，
就一般
一般的眼镜行，对啊，
好像有那种那种廉价型的跟那种有名。
嗯，我知道。嗯，
对，你是选哪一种？
我的话，我是选它，看它有没有就是方案有没有特价的那一种。我之前记得我配眼镜的时候，我都是有像上网查资料，说现在哪一家眼镜在做特惠。因为像台湾连锁的有些就是价格都很硬，相对的它有些价格硬的，像那种不是联名那种小店家，它就会比较便宜。可是其实还是要问，
小店
对，嗯，还是要问，他们就会跟你讲说现在方案什么便宜啊，什么之类的。因为我可能自己家族的那个眼镜基因比较不好，所以我就有在加购前配蓝光的镜片，对，因为加上现在很多人都用3C 产品用比较多嘛，看手机啊，玩电动啊，看电脑，其实都对眼睛很伤，对，所以我就选了那个抗蓝光的镜片，这样子。
这个其实就我想问的，
嗯，
就是如果你是没有近视的话，日本基本上近光镜片，你如果是没有要另外设度数的话，近光镜片是就一个价。台湾那个时候我比较常去配的是含镜片的，然后可以超薄的，不过好像镜片要超薄跟你刚刚讲蓝光的那个都要另外算钱，对吧？
对啊，
因为镜片会比较贵嘛。
嗯，
那有所谓的那种零元镜框吗？
零元镜框你说单纯的镜框吗？
不是，就是比如说镜框是非常便宜的，
贵是贵在镜片。
对对对，有这种吗？
嗯，有啊。那有的不然就是他可能要出清那个很丑的镜框，对，然后呢就是故意把它设零元，然后其实贵的都是在那个镜片的，也有啊。
可是那种比较不容易卖吧？
嗯，
因为造型不好看。
对，造型不好看，对，真的。可是其实我觉得就是其实也要会选眼镜啦，因为不是所有的眼镜镜框好看戴在你脸上可能就是会变得不好看，也有，就是也要看脸型。对，像之前我以前很流行黑框，我还记得那时候当时我也去配黑框眼镜，可是后来戴了之后我就发现说其实黑框眼镜好像不是那么适合我，因为我肤色本身偏白吧，可能就是黑跟白的那个对比太明显，所以就觉得眼镜就是看起来很沉重。对，
黑框为什么会流行？文青吗？
我不知道，反正就是当时很流行黑框眼镜。
那你们有流行过那个银框、银色框？
没有，
就是全部都是塑胶框的。
对，
居多。
对，当时都是流行黑框。对，真的大家都戴黑框眼镜。
你们没有那种比如说有的它的镜架是可能一半的镜片是没有框的，那种也没流行过？
没有。
黑框，黑框流行很久。
对，黑框真流行超久，是到近期才开始慢慢变成复古的眼镜镜框比较流行。对，圆圆的，对，那种开始流行。
哦，有。
对，真的我有感觉出来，就是发现诶以前都是流行黑框，现在大家都开始就是都是那种复古的眼镜开始流行了。对，
嗯，七八零年代
的圆框，嗯，就开始流行。对，开始就不然就流行那种框很大的，像我现在戴的这只也是现在就是开始流行那种大框眼镜。
大框眼镜它是有要配什么服装是吧？
没有，应该说大框眼镜的话我觉得跟黑框比起来，就是黑框的话可能会给人感觉有一种宅宅的感觉吧。
那为什么会流行？
可能就是因为当时我觉得应该是某个偶像剧的角色，有人拍偶像剧，
哦，
对，然后就是大家开始流行。
你让我想到 Uniqlo 好像是这个样子，
嗯，
啊，
就是这种感觉。对，
嗯，
可能大家就是跟风吧，可是也不知道说这个眼镜的镜框适不适合自己，像我戴起来就是宅宅感觉。我当时换眼镜，换现在这副眼镜，我同学就跟我讲说，欸，就是你现在戴这副眼镜跟之前比是好太多，所以你之前戴那个黑框看起来超宅的，所以你戴着你换这副看起来就没那么宅。当时就是看到同学大家都配黑框了，我相信
跟风。
对，我相信一定很多人也是这样的。后来到大家渐渐长大之后才知道说哪一种眼镜适合自己的脸型，就不是每个人觉得说黑框流行戴在自己脸上就好看。对，我戴起来就是宅宅的。
我不知道你们以前有没有一种就是它是可以吸附上去会像墨镜然后可以拔下来的那一种，但是我后来配的时候是我出国配，结果后来没有时间适应，所以另外一只有一只眼睛的那个视力不合，结果后来那个没办法用，因为一只眼睛不合。你们后期有没有人戴过就是有的人的眼镜就是它有点像墨镜的那种？
没有，
也没有，就是
有
一点黄色的那种渐层的，
没有，
就顶多是那个蓝光镜片而已。
对，蓝光镜片还是我自己想配的。对，蓝光是在我高中的时候，对，
后期才有吧。
对，
因为早期可能就是防刮或者是防紫外线。
嗯，
蓝光的眼镜他是不是有问你说要不要加颜色？
因为他是有问我说你要不要就是像什么薄屏镜片啊什么之类的啊。
超薄，你有
对对对对
你有超薄吗？
当然没有。
我的度数我是有用超薄哦，所以价钱更贵。我在台湾配的时候都是配那种比较廉价型的那种，就一体成型包括镜片，所以我在台湾配其实都很便宜，大概都1000多块。那你可是我认识的人配哦，都是那种镜框镜片加起来都是3000多块起跳，因为我去的可能是那种大批发那种那种店，因为我在台湾的时候比较不舍得花这个钱。那像你配的时候大概配在哪个价位？
我也是差不多3000块，因为我是因为还有加蓝框，可能我觉得
蓝光嘛，
对啊，
嗯，你刚才讲蓝，我以为你说蓝色的光蓝光是吧？
我知道有的人可能爱漂亮或是怎样，
会戴隐形眼镜吧？
不是，就是眼镜的框也常常换，我就有看过的同学就是眼镜也是常常换的那种类型。
可是我觉得比较爱漂亮的应该会选择戴隐形眼镜，
男生啊，就是可能几个月就看到他
跟风啊，
他对他镜框都不一样，搞不好是他比较暴力还是怎样的。
不是，那个应该是说眼镜是他的收藏品，跟手表一样，所以有一
都会换。对，
有
我个人的话是对于眼镜的镜框是还好的，对，所以我基本上我戴用一个镜框，我可能会用个5年以上。
但我大概平均5年会换一副眼镜。哦，不对，因为我日本还有个状况，是我一次配不同用途的眼镜。
哦，
你会想要配隐形眼镜吗？
隐形眼镜，隐形就是去买啊。
你现在隐形眼镜是台湾的吗？
没有，日本的。
可是你现在日本买什么？你没有医生的那个出示证明，你怎么买的？
还是可以买，因为我是去那个 Big Camera， 很多外国人，他有卖那种外国人。
哦，
嗯，对，
他那个可能就是这本来是后面才要提到的，因为日本的隐形眼镜基本上的话会要求是你要眼科有出示证明，
对，眼科医生出示证明，
但是有一些店家除外的原因是他可能本来就
卖给外国人，
不是这个原因。一个是他可能跟眼科是有结盟的，所以其实你去那个配的时候就有那个眼科人员在做验光，那是一种。还有一种，这个是不知名主播事前 Google 查了一下，就是有一种是他的店家从眼科那边有拿到一个日文是讲 contact lens 实际修，这个直接翻的话中文应该是隐形眼镜镜片指示书，它有那个等于说权状啊，你有眼科给你的一个你可以和
证明，
对，那可能 Big Camera 有这个东西，所以它可以卖。
哦，
Big Camera 应该是它有被授权，
一定的啦，大公司啊。
你没有仔细看它是不是有一个授权什么扛棒什么东西，
没有，
你只有注意它那个不需要。
对，
你买的是日抛的那种，
对，透明的
日抛，
那个双周抛，
双周抛。那你觉得日本戴起来感觉跟台湾有什么差？
其实老实说，我可能眼睛也是属于比较偏干眼的吧。像我也是觉得说不能久戴，对，就是会有血丝，还蛮反感的。对，
就其实在日本待不久，
也是不行，加上日本天气本来就蛮干的，对。啊，所以就是眼睛会不舒服。
啊，不知名主播也是一个高度干眼症的人，连在台湾的时候，其实那个角膜变色片我戴过啦，但我戴的都是属于那种日抛型的，就是一天就要丢掉。像在我在台湾的时候，那时候戴哦，8小时已经是极致了，因为我8小时之后就已经有一种那个镜片跟眼球粘在一起，而且已经整个眼睛是斜视的状况。然后呢，我在日本的时候，我那个时候是在台湾买的，因为那时候有听说你在日本配隐形眼镜要看眼科，然后我觉得有点麻烦，我就从台湾买带过来。那一次好像是不知道是要去什么 event， 可能是那个什么展的，忘记了，我就戴了一次，戴了一次之后4个小时就整个干到粘着在我的眼球上面，我要拔那个人工泪液不知道点到多少次才有办法把它拔下来，眼睛已经充血，我就知道我在日本完全不能戴隐形眼镜。
因为日本太干燥了，
太干了，
对，真的
连在台湾我都已经干眼成这样了，在日本
的，不要说日本，
对，在台湾都不能戴，日本也没办法戴。 好吧，也没什么关系，因为呢，其实看不清楚也是一种美，没关系，不重要。其实呢，为什么不知名主播这个时候要拉嘞拉一下呢？非常的简单，因为呢，节目有时长，就是我们到了需要休息一下的时间。不知名主播呢，那个虽然话好像没有山药君多，但是非常的口渴。于是乎呢，大家就去喝个水呀、啊，吃个茶点呐、啊，上个洗手间呐、啊，咱们下一段再继续闲聊杂谈。
See you。
Everybody, 空你几话空班话，大家好，不知名主播 Hisa 哥，
好喽喽，山药君的。
是的，我们又休息了一下，回来了。于是乎呢，废话也是讲一下，就是总之呢，大家可能听到什么哒哒哒哒哒哒，或者是什么煮饭、洗衣，总之不知名主播没有办法后期消掉的杂音。如果消掉的话呢，大家就听不到。于是乎呢，我们要继续回来讲眼镜的话题。然后呢，山药君好像还有 episode 是吧？是有关于什么的？
就是高中同学戴隐形眼镜的记忆，我还记得，真的印象超深刻。我真的是 pass。他当时就跟我说，就是他隐形眼镜戴着睡觉，隔天拿不下来。然后我就说怎么办，然后他就说他也很害怕，因为他现在就是戴着那个隐形眼镜一整天都没有拿下来过。对，那个时候我还记得，我还看到他眼睛就是真的戴着那个隐形眼镜，他说拿不下来。对，我就说你要不要去看医生，他说对，今天要准备去看医生。对，然后后来就是隔天吧，然后我就问他说怎么了，怎样，就是这样之类的。他就说就是他看了医生，就是医生有帮他拿下来，医生有跟他讲后果跟严重性，说他算很幸运，就是至少隐形眼镜没有不见，对，就是眼睛还这样松的妈妈黏着。有的人是
转上去，
对，转上去拿不下来。
我有朋友，我忘记他那个他有讲过，但真的很可怕，所以是再次跟大家讲说，千万不要戴着隐形眼镜睡觉。可是，请问你有吗？
当然是没有，我是觉得不会让这种事情发生，因为我还忘了讲。后来我朋友也有跟我讲过一件事情，他好像也跟我说过，他的朋友就是也是戴着隐形眼镜睡觉，结果就是隐形眼镜跑到眼球后面去，因为我们在睡觉的时候，其实眼睛也会动，就是会转，
对，
然后说他那个隐形眼镜跑到，我就说那怎么办？他说好像什么后脑开刀，我不知道真的还假的啦，那么严重，就是后脑开刀哎、欸，
因为你没有办法让眼睛再转回来的话，难道你是要眼睛开啊？你要把眼球拿出来吗？
这真的很可怕，我没办法想象。
但是的确我有听说，就是你睡觉的时候滚了一圈，因为眼球真的会转，所以非常的可怕、嗯、但即使这样子你还是敢戴隐形眼镜，对不对？
对，我还是敢戴。对，
你不会因为这样子有阴影，但是你就知道告诉自己绝对不可以睡觉，睡着的时候再戴。
对，反正就是听了他们讲的事情之后，反而会更会提醒自己，就是不可以忘记把隐形眼镜拔下来。对，
那一些有这些经验的朋友后来还是敢戴隐形眼镜吗？
敢啊。
那好吧，那个
应该说爱漂亮
啊，就为了美还是愿意冒风险就对了、嗯、
对，
像你说的那些朋友，他们是比较隐形眼镜派还是镜框派？
应该这样讲好了，可能就是没什么事情在家，当然大家都是戴眼镜，可是当你要出去的时候，就是会戴隐形眼镜啊。
那他们是会有那种那个会有很多款式的吗？
没有，
隐形眼镜会有很多。
对，
但是一般的那种镜框眼镜不会。
对，当然就是一个。对啊，因为你其实老说眼镜其实很贵，你配一副配到好三四千块，拜托高中生。
隐形眼镜不贵吗？
隐形眼镜不贵啊，最便宜的150。
隐形眼镜确定不是杂牌吗？
就是、
有牌子什么？
有台湾的，对吧、啊？
这个是网络买还是店家？
店家，对对，这边很便宜，真的，所以我才觉得说日本的隐形眼镜好贵。
因为日本的隐形眼镜有点算是医疗相关用具，而且如果你比起来的话，隐形眼镜应该会比较贵，因为日本的话，除了刚才讲的一些比较特别的，它可能有一些授权书之外，大部分都要看眼科，因为你加眼科的钱，然后在眼科看完之后要去配的钱。
嗯，
啊，不过隐形眼镜有一点，它没有镜框的钱。其实隐形眼镜我倒没有去深刻去研究它到底一副多少钱，因为我都是配眼镜。
我倒觉得其实眼镜听说其实最贵的是那个镜框是最贵的，那其实想想也不意外，因为其实
镜框比较贵哦。
对，镜框比较贵。
我后来觉得我加镜片，镜片的钱会超过镜框。
我其实觉得是镜框最好赚，因为镜框其实成本最低啊。嗯，就是一个框而已，对啊。
哦，
一个塑胶框，对啊。
也不一定是塑胶框，有的是金属框，塑胶框啊，对啊，塑胶框也是最便宜的。
对啊，加上大家其实也都不会常常去配眼镜啊，对不对？因为你一副眼镜使用的寿命就很长了。
其实应该是说我一次配不止一副眼镜。
哦，
啊，因为不知名主播的那个眼镜的配法是怎样的？就是近看。跟一般日常用的我会分开来、
哦、
然后呢后来是因为有一个是造型，所以我配了一副那个你刚才讲那种圆框眼镜、
嗯、
那个是有牌，一个日本有牌子的、
嗯、
还蛮有名的，但是我那个是
去什么、
啊、我忘记牌子是什么，一个日本设计师的牌子的一个圆框眼镜，
设计师哦，那一定
好，你要猜价钱，应该讲说你要先猜我现在戴这副多少钱。
嗯，
镜框加镜片，
而且看起来很轻。
对，
嗯，
所以你刚才讲塑胶，它这个的款式是可以让你折的
哦。
然后镜片是超薄，老实说，我这个是 PC Mega 呢，我不知道台湾叫什么，就是专门看萤幕
的
那种、
哦。
所以这个其实是塑胶片哦。可是它是超薄，又加了一层你说蓝光的，然后还有防刮的，
嗯，
让你猜这副多少？
3万？
没那么贵啊。我的圆框也没到3万。
2万？
接近了。
嗯，2万2。
不是，大概18000多。
哦，
对，一贵是贵在这个镜片、
嗯、
因为原本的这个镜框是9800。
嗯，
镜框9800，然后镜片，如果你是没近视的人，或者是你不要超薄什么东西的话，它就9800就好了、
嗯。
可是我又要超薄，然后又要加那个，你看它有颜色吗？
对啊，
所以这一部要18000多、
嗯，
但我同时配2副，
嗯，
因为这个看近看远嘛。的度数，我有一个的是一半的度数，因为我看萤幕是比较近嘛，你如果都同样用看远的那一副戴的话，你的视力会那个就会有视差，
嗯，
所以我就习惯配2副，一个看近看远的，
嗯，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你说那个耍帅的，
嗯，
所以我配了一个真的是那种70-80年代那种圆框眼镜。那一副的话，我刚好碰到的是连锁店，然后以上讲的不是业配，那一家叫那个 Mekaneichi 吧，眼镜市场、
哦、
你可能去搜寻就知道，它号称是最便宜，它那个我那时候配那一副是加镜片可以超薄，
超薄跟一般型的有什么两样？
厚度啊，如果你现在看起来它是没有厚度的、
哦、
不然的话以我的度数，我大概是400-500度的话，你度数多少？
我也跟你差不多。
那你看我两个，你这个没超薄吧？我这是超薄的。
嗯，有差，
差很多的、
嗯。对，
如果我这个镜框没有，就是你这个厚度了。
嗯，
你讲这个厚度，嗯，太厚。
了解。
然后我说的那一副圆框眼镜的话，25000多。
了解。
对。他那个时候有点像是有点可能是 service 的出清吧，
嗯
嗯，然后就也是配，所以我现在一次有3副眼镜，
哦，
眼镜控嘛，也不是眼镜控，因为我是配合不同的时间用不同的眼镜。
嗯，了解。
那像如果是比较喜欢戴隐形眼镜的，也会这样吗？
对，也会。因为像我隐形眼镜的话，就是除了买颜色咖啡色自然款，我还会买混血款，不然就是买那种比较显眼的，也是来搭衣服。对，
你那是加瞳孔放大片吗？
对，其实你多少戴变色片，你的那个眼睛多少也会看起来有变大的效果。
啊，因为跟那个瞳孔的关系。
对啊，嗯，像假如说你今天搭的衣服是比较偏洛丽塔系的，我的那个隐形眼镜就选择那个颜色就选择比较亮一点，就是那种款式。
你说比较亮是像是什么颜色？
像是假如说我今天穿蓝色的那个洛丽塔服装，然后就是我就会选比较。
我没看穿过
哦，那个在台湾、啊、
哦，好，
就是我就假如说我穿洛丽塔，我就会选择蓝色的那种星空款式，对，就是里面有那种。
星星啊，
对，有些隐形眼镜里面会有那个小小的星星那种感觉。
我现在不知道为什么脑中想到的是那个佐助的写轮眼，
也有隐形眼镜有写轮眼，对，
啊
，cosplay 也有，对，也有，对，
嗯，然后对，因为有的时候戴那个是为了 cosplay 用嘛，
嗯，对，
但一般因为我看那种那个变色片的话，它有点感觉就是那种一丝一丝一丝的那种、嗯，我不知道怎么形容。不是整块是那个颜色，是有点像是康熙的那种感觉。
嗯，我懂，我懂。
现在也是这个样子。
有，对，其实就是隐形眼镜，其实有分款式啊，有的是一丝一丝，有的是一圈一圈的，好难形容。不然就里面有
一圈一圈的，
我
以前
看
过，
然后也有那种里面有星星的，对，就是现在的隐形眼镜的款式真的超多的。
但是一定要配搭上那个瞳孔
搭那个
放大片是吧？
对，它多少都是有放大效果啊，对吧、啊？假如说如果我今天穿洛丽塔，我如果配那种很自然款的隐形眼镜，我会觉得有点奇怪，对，因为我觉得自然款的隐形眼镜，我会觉得配合就是搭日常衣服，室内件衣服是比较自然型的，我就会配那一件。
就自然款是透明的吗？
对，没有自然款的隐形，
就是你说渐层那种。
对，渐层那种，对，渐层那种放大片，对，
这种的，
对，就是只有黑色一圈这样子那一种。
哦，你现在讲的是瞳孔放大片的自然款，
嗯、对，
这个跟。变色片的自然款有什么不一样？
款式，因为我觉得要有图，我觉得会比较好了解。因为我觉得用讲的、
哦，
对，
这个时候就讲说，因为不知名主播的节目呢、嗯，没有办法，我们是声音演出，没有图片，没有影像，请大家只好去 Google 查询一下。当然，这种款的话，不很多是从日本引进过来的、啊，
台湾也有自己的隐形眼镜的那个工厂，
150的那个其实是台湾产的。
这是台湾的，对。
日本就很贵哦。
嗯，日本的隐形眼镜真的都比较贵。
会差多少？
日本的隐形眼镜都差不多日币1000多，就300-400那样子。
但是它那个是日抛还是月抛？
日本的是那个日抛，对
啊，日抛、哦，
对日抛，对，所以真的很贵。像台湾的话，就双周抛什么的，月抛这样子，150，真的觉得超便宜的。
那我可以问一下，像是如果你配隐形眼镜，可以要求是那种有角膜变色片那种吗？不行。如果是去配隐形眼镜的话，只能配一般白的吗？啊，不是白的，只能配透明的那种吗？有人特别要求过说那个要瞳孔放大片那种吗？没有，没听过。
没听过，我是觉得各有所需的。对，像有的人觉得他就是不想戴那个放大片。然后就是只想戴隐形眼镜，就直接买透明的、啊。
透明隐形眼镜也不便宜吧，几千块哦，台币。我现在讲好像是台币、嗯，而且那种是常戴型的，可能要戴一个一两年那种。
嗯，对，那种常戴型的，或者是那种有矫正效果。像我记得我国中同学有戴那种硬式的隐形眼镜，对他跟我说他戴那种硬式是矫正视力的，因为那种硬式眼镜、
啊，
对，他会压有眼球，会把眼球给压。就是那个压回去，
有，我有认识的有，
嗯，
就有点算是他那个真的是医学矫正，
对。
可是有人说硬式非常不好戴，而且硬式会破，
嗯，
破的话那个破在里面的话是很可怕的，
嗯。
所以大部分都买软式
的
那种，
对，会比较好，
因为硬式就怕破在里面，
对。
可是你说矫正那个就会比较贵，对不对？
嗯，会比较贵。
你身边有人用矫正的吗？
有啊，
我身边是有，但没有问价钱。
有，可是我也没问价钱，他是有跟我说用途，对，我还记得他就
矫正用，
对，这个就是矫正用的，就是他会把眼球给推那个
推回去，
对，推回去那样的效果，对。
他等于去治疗会好吗？那个近视会好吗？还是只是维持用的？
我觉得应该是维持，不然就是会退个100度这样子吧。我觉得如果你说能够靠这个眼球就可以变成，假如说你近视可能300度好了，如果说你一直戴着靠着可以变成说变成没近视，那也不可能啊。因为那这样子那样雷射的那个医生都倒了吧。对啊，
然后于是乎我们这一段的完全是在讲隐形眼镜的，有点感觉那个非常的专业的话题，但是呢那个这算不算跑题，也可能算也可能不算。但是呢大家也知道为什么不知名主播开始拉咧拉那么长啊，非常的简单呢，也就是呢因为我们拉咧拉了很久之后呢时间也到了，那不知名主播跟山药君呢，山药君可能口不渴，但是不知名主播口很渴，于是乎呢又到了休息的时间，那大家也可以去喝个水啊，吃个茶点啊，上洗手间啊，咱们下一段再继续的胡言乱语闲聊杂谈。嗨 See you,
see you.
空你几话空班哇，大家好，不知名主播 Hisa 跟山药君。
好了咯 ，Des。
是的，我们那个东拉西扯又到了最后一节的段落，所以呢，还是要讲个废话，不是在专业录音室，所以呢，消音的程度呢，虽然说即使我在专业录音室录音，也不见得可以消的。有很专业，好吧，就是大家如果有听到就是有听到，没听到就是没听到，于是乎呢我们还是要继续回来讲那个隐形眼镜跟那个镜框啊，镜框眼镜。那刚才我们提到，因为不知名主播用自己的例子来讲的话，我反而是因为我是镜框派嘛，那你刚才讲像有些比较是属于爱美的，可能是隐形眼镜会有很多副嘛。那像山药君呢？
没有，我也是，就是也是爱美的，就是隐形眼镜我都会也是那个买很多副。对，像变色片也是，就是不同的颜色款式我都会想买。我以前就是还记得，以前就是真是爱漂亮，然后买一款叫钻石甜心，它那个隐形眼镜的那个，它那个变色片的那个款式很特别，就是看起来真的很像钻石，就是很像钻石那种切面。
钻石切面，
对，就是它的那个款式的颜色，对，它有分七种颜色，可是你戴起来眼睛就是感觉亮亮的。
你说红宝石、蓝宝石的那种感觉、啊？
对，就是好难形容，就是钻石不是会有那，就是一块一块那种切面、
哦、你说
对。
为什么觉得有点像苍蝇的眼睛？
啊、是，就是
因为这里感觉就是我幻想、
哎、没有图，真的是，但是用嘴巴很好难形容。就是
那个这个只能说没办法，因为不知名主播的节目就是一个声音的频道、嗯，大家如果很想知道，也可能有人也有带，
嗯，
就是不知道的听众们，只好请你们去问一下谷歌大
神。对，你们去 Google 钻石甜心或者是钻石两个字，你像看钻石不是都有那种切面的感觉？
等一下，你只有钻石不加隐形眼镜吗？你确定只要钻石就可以搜寻吗？
没有，我是说如果不懂那个款式的人打个钻石就可以懂那个感觉、
哦、对，要附加隐形眼镜。
对，就是那种感觉。对，我当时就是为爱漂亮然后就买那一款，就没想到就是戴了之后眼睛超痛的，戴不了两
个小时。那个 decoupage 就是怎么样，它不会是有菱角吧？
没有，它没有菱角。
那你为什么戴起来不舒服？硬式哦，
软式的，可能就是这一家的那个它的那个隐形眼镜品质不好。
你说那个透气度不好？
嗯。然后当时后来也有同学就是有跟我讲说，他觉得那一家的那个隐形眼镜就是真的戴起来他也不舒服。后来我才确定到不是我眼睛的问题，因为同学也知道那一款隐形眼镜，
那个女同学她也有戴过这一款，然后她也爱漂亮，然后她就是刚好她看到我的隐形肌，那我跟她就是稍微聊一下，我们就知道说，虽然说爱漂亮归爱漂亮，可是我们还是觉得说，就是因为戴了眼睛真的很痛很不舒服。我当时觉得花了冤枉钱，因为那一副很贵，1000块
台币。
对，高中生哎、欸，
是日抛还是日抛还是月抛还是
年抛？
年抛
对。
那这个你还不如去专门给人家那个配的那种。
嗯啊，然后我就觉得很后悔，因为真的超痛，然后后来就是戴了差不多一个月，我受不了，我就把它丢掉。
你还戴到一个月？
因为对、啊，1000块，对。
你没有去看眼科吗？都已经到痛了，有去看眼科吗？
没有，
你眼睛没有受伤。
我觉得后来该怎么整？就是我现在觉得我开始戴隐形眼镜有点不舒服，我就觉得说我应该眼睛有受伤。
戴隐形眼镜哦，如果你在台湾本身有干眼症的人哦，在日本就可能几乎没办法戴了。不知名主播就是在日本只戴了那个101次4个小时之后就再也不戴了。但是那个头露露滚是还有办法可以戴日抛吗？你那是日抛还是平常会出去的时候你如果没戴眼镜？
戴月抛。
月抛、嗯、所以还是要有那个消毒水那种。
嗯，没错。
那个价钱差多少？日抛跟月抛
价钱差蛮多，因为通常日抛都比较贵啊，因为它含水量比较多，可是相对就是你戴一天就要丢掉，我觉得好可惜。我个人是觉得比较喜欢月抛啦，就是戴一个月这样子，然后那个款式这样子，然后比较不会浪费。
但是它那个厚度是不是不一样？透气度是不是？
对，透气度，对，就是含水量跟透气度不一样。
我只有用过日抛，日抛它那个真的你感觉一不小心它就变形，所以我每次要戴的时候就是它是糊状嘛，但是我每次戴不进去它就会有点像水母那个感觉，变成水母那个形状，你要把它调回来。
对啊，而且也不能戴反，戴反也很痛。
对，
真的
没错。那像你说月抛跟日抛的它的厚度是不是有差？
我觉得都看起来差不多呢。对，
感觉没有不一样。
对，可是到时候含水量有感觉出来，就是日抛真的就是水分比较多，就是眼睛会比较舒适，月抛的话水分可能会少一点，有时候就是有异物感那样。
不是可以戴那个人工泪液吗？
人工泪液也要看啊，就是你总不可能一直随时随地都在点吧。
说的也是，好像说点久之后你那个泪液就不会，
嗯，也对眼睛也不好。对
哦，
嗯，
所以人工泪液也不能乱点。
对啊，
可是好像有人是点食盐水是不是？
哦，有。
食盐水跟人工泪液有什么差？
食盐水的话是消菌吧，人工泪液的话是让眼睛比较水，
没有刺激性，就像眼药水啊。
嗯，
眼药水其实有刺激性。
嗯，
好像喜欢凉的那种，就是薄荷凉感的人比较多。嗯，为什么？
我觉得应该说薄荷凉感会让眼睛感觉就是比较透气那种，就是我觉得好难形容，就是凉凉的会觉得有点舒服啦，就是。
可是我会痛。
哦，可能你不喜欢。嗯。
我都点人工泪液。应该是说我看眼科的时候基本上是叫点人工泪液。可是我以前有点过那种眼药水。
嗯。
真的是有。把酒得来听啊。因为有的时候那个眼药水不是有很多那种那个跟品牌合作，大家都要买那个。
哦，对啊，什么七龙珠啊那些什么的。
不一定是七龙珠啊，我可能看到的都是那种跟品牌的，就很漂亮的那一种盒子。
嗯，
眼药水的话你会因为这样买吗？
不会耶。
所以你也不常点？
对，不常点，因为我觉得就是没事的话就是不要点那个啦。
我是干眼加上花粉症。嗯，所以我那个是花粉症。不好意思。然后呢，我们再回来讲说你刚才讲那个 Diamond 就那个钻石的那个，你没有买过别家出产的吗？
有啊，其实我觉得买隐形眼镜有时候就是也是赌运气啦，搞不好那个人家戴起来是很舒服，可是戴在你的眼睛上你就不舒服。
所以这才说日本跟台湾不一样。不知道是不是日本就会是合你眼睛的那个型吧，所以他要医生证明。因为台湾的话就是大部分听到都是随便买。
嗯，没错。
所以那个品质你就不知道，然后等于是说就算出问题的话那个电商也不会给你挂保证了。
对啊，
他应该都是说买了那个不退货什么东西。
嗯，
大部分。
嗯，
那像是以前有听过，因为大家可能比较喜欢买日本版的，那台湾这几年的话如果要买日本的隐形眼镜是也要找代购吗？
对啊，
欸，也是找代购。
没错，
店家没有人引进。
应该这样讲好了，如果说你要在日本特别找就是台湾没有的款式，你就一定要请人代购。可是如果说台湾有代理进来的话，你就可以直接买台湾代理进来的，也是有啦。
台湾代理是眼镜商吗？
有，也是那个屈臣氏，我有看到
屈臣氏哦，就是他有代理，
对，代理某些日本品牌的隐形眼镜。对，
那屈臣氏的话，他没有特别说你要有眼科证明，
没有，也不用啊，
也不用。
对，
所以台湾真的是完
全完
全
不用啊，对啊，不需要。是觉得说，为什么日本买隐形眼镜还要证明，觉得好麻烦，才发现说文化差异的不一样。
这个是不是文化的问题？我不知道。那你去买的时候，很多人去吗？
你说很多人去买还是什么意思？
很多人去买。
没有，因为当时就只有我一个人买啊。
那像啊，因为隐形眼镜是不能试，
不能试戴，
不能试戴。
对，
那他有测你的那个视力吗？
也没有，
就直接你就跟
他
讲，
对，
他
就这样，对，什么妈妈就给我了。
那你买的是变色片还是一般？
那个一般，我下次之后想买变色片，对吧、啊？
他也有卖变色片，
有。
那价位大概在哪里？
也是日币3000。
你日本的那个是双周抛？
双周抛。
买的话是买一整盒哦。
对，一盒。对，
一盒几个？
一盒的话差不多约12个。
12个一个月，所以是一个月份、嗯、一个月份你说2-3千的吧。
嗯，
那你有没有感觉好像日本比较便宜？
其实我觉得可能隐形眼镜成本本来就很便宜吧，因为毕竟是一个塑胶片啊。我其实觉得它贵，应该是贵在它的设计
哦，有可能、嗯、而且如果你像角膜变色片，它还要灌那个颜色进去、
啊、嗯，对啊，
对，然后瞳孔放大片也算是要灌颜色进去吧。
嗯，对啊。
可是像刚才讲的话，像这种比较特殊的话，就没有办法做定制了。
对，没有办法。
所以都是买现成。
对，都是买现成的、啊。
那像隐形眼镜这一块的话，只有日本跟台湾牌吗？其他没有？没有。
在别的国家也有了，韩国也有啊。韩国的款式也很好看，可是我还没买过。有机会的话，我也是想买看看韩国的那个变色片，对吧？因为韩国的变色片的款式也蛮好看的。
你觉得它的那个设计感？因为我刚刚才前面有讲嘛，我那个年代的角膜变色片，它是有点像一丝一丝的那种。
嗯，
你的年代买的时候已经是整个颜色吗？
对，就是红橙黄绿蓝靛紫都有，
都已经不是那种一丝一丝的，
就是
整个颜色的。
对，
我好像看过。
嗯，
那我们早期是成本还比较高吗？因为我那时候其实看到那一种涂料方式，我其实有点害怕。
是，
你不觉得很像恐怖片的时候那个瞳孔放缩的时候？你有看过那种镜头吧 ？Focus 镜头，就是瞳孔缩放。
嗯，
你不觉得很可怕吗？这时候要说不知名主播遗忘的那个山药君的恐怖点真的是不太一样啊。不过我们因为这一集我们没有要讲七月半那个，
没有讲、这个、
没有要讲七月半。然后呢，那回来讲的话，跟不知名主播原本要讲的主题真的那个有点差别，不过没有关系，不重要。那我可以问一下，有框眼镜跟隐形眼镜，你觉得受众群的话哪一边
还是有框眼镜啊？因为
还是有框吗？
对，因为你想想看，我爱漂亮，虽然说我也会戴隐形眼镜，可是呢还是最方便的，当然是眼镜还是要透气啊，当然就是有框啦、啊、对、啊、
所以其实即使这样子的话，一般人就同时肯定会有两个嘛，就有框眼镜一定会有，
对，会有那个变色片。
可是成本来讲变色片比较贵，
这个就不太理解了。我觉得
如果用你买的单价、嗯、跟你的眼镜有的镜框眼镜跟你买那么多次的隐形眼镜，
因为对啊，我觉得我买隐形眼镜的钱一定有超过那个我配整副眼镜的钱啊。对啊，而且这是隐形眼镜你最多也不可能戴好，就算是年报好，可是我有些认识的同学跟朋友也不可能都会戴一年，他跟我说
半年吧，
对，他说要戴半年就对。我有问过为什么，他说你想想看你每天都带这个多少的细菌，我就懂了。
而且有可能、而且你只有一副的话很麻烦，因为它冲洗是不是要几个小时
泡着，
泡着要泡多久？你如果只有一副的话更不够时间吗？
你
泡多久？
我都泡一整天耶、欸、对吧、啊、就是我一回家就马上就是泡着断，因为你隔天起来对不对，至少也会至少经过8小时以上啊，对吧、啊、
那没有使用说明说要泡多久吗？
可能有，可是可能我
你没有注意，你没看说明书，
因为我都泡很久啊，对啊，
泡很久不是那个清洁液不是也要倒掉吗？不能放太久。
没有啊，就是你给它泡着，对啊，给它泡着就可以了。
可是那个水不是经常要换吗？不用吗？
没有，就是你每带一次，对不对？你带回去，你再用新的、啊， 对，假如说我今天已经戴一整天了、嗯、然后再来洗，然后再加新的清洁液啊，再泡啊，一样来回重复来回，怎么可能那个倒一次然后就一直重复使用，不可能，太恶心了。
没有啦，我是说一次用泡多久吧、
啊、一次用差不多泡个，我觉得泡个八小时以上是最保险的。
那你的隐形眼镜是一次都只戴一副吗？还是你会交替？
当然是交替啊。
所以还是有交替使用吗？
对。
那你隐形眼镜最常买的是什么？是就月抛？
对，
还是年抛？那个是不适用。
对，年抛我觉得不 OK。
就那104。
嗯，因为我觉得年抛还有一个缺点，就是它的水分含量真的太少，比月抛还少。像我觉得我自己也有点干眼症，所以我就觉得说我戴月抛有时候撑到五六个小时我就不行了，更不要说年抛。
年抛的话，你是不止买过那个戴亚蒙多的？
对。
你有没有考虑下一次隐形眼镜顺便问一下到底可不可以配角膜变色片呢？
嗯，
没打算。
没打算，对啊。
哦，
嗯，
还是觉得平常戴眼镜就好了。
对，我觉得没必要的话，就是真的是戴眼镜是最好的。
其实还有一个是不戴眼镜也是更好的行为，但是只有不知名主播喜欢朦胧美。不知名，
对，就只有你喜欢朦胧美。
对，只有不知名主播是属于那种觉得看不太清楚是一种美。大部分的人还是想要看清楚。
对，
嗯，
没错。
然后于是乎呢，不知名主播为什么后面拉链拉那么长呢？非常的简单，因为呢，应该是每次呢，不知名主播呢把主题打开之后呢，还没开始感觉就结束了。对，非常简单，就是呢，因为节目有时长，于是乎呢，不知名主播跟山妖君呢又要再一次跟大家 say goodbye。但是很重要，就是结尾 slogan， 不知名主播的坚持，那就是不论时间不论地点只要有
缘，
期待
各
位
再
度
收
听。这里是不知名主播希莎
跟陀螺螺三耀君，
See you next time，
See you next time，
Bye bye,
bye。